声音越来越微弱，说完话就闭上了眼睛。安妮特感到震惊和迷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就跟着护士下楼了。她坐在炉子边的小板凳上，摇着木质的摇篮，她的圣诞礼物躺在摇篮里面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披肩和毯子。安妮特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，眼睛一直看着这个小弟弟。大雪在屋里墙上投射出一种奇怪的光芒，炉子里的火焰把天花板映成玫瑰红色，房子里非常安静。圣诞星从打开的百叶窗照了进来。安妮特记得，这颗星星曾经照在伯利恒的一个圣诞宝贝身上。他想，玛利亚当时一定也是这样坐在旁边看着上帝的儿子，就像自己坐在火炉旁看着小弟弟。弟弟只有小脑袋露在外面。安妮特轻轻地摸了一下他毛茸茸的头顶，然后把自己的头靠在摇篮边上，疲倦地叹了一口气，让自己的想象四处漫游。星星、牧羊人、小小的新生儿、紧闭的客栈房门、博士和姜饼熊，这些在他的心里搅作一团。慢慢的，他滑落下去，躺在了地板上。一个小时后，爸爸在火炉旁边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像小弟弟一样睡得非常宁静，头倚着摇篮的栏杆。爸爸把安妮特从地上抱起来，可怜的小家伙们，没有了妈妈，我怎么才能把他们养大呢？此时，安妮特的妈妈已经被接走，去与天使们一同过圣诞节了。就这样，刚出生三个小时的丹尼尔·伯尼尔成了七岁的安妮特·伯尼尔的特殊私人财产。村子的护士好心地帮忙了一段时间，给丹尼尔洗澡、喂牛奶。后来，爸爸花钱请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来照顾他。但是，丹尼尔属于安妮特，大家谈到他的时候，都是把他看作是安妮特的宝宝。这是因为那巨大的哀痛和震撼刚刚有所缓和，安妮特还处在悲痛和孤独之中，却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弟弟身上。弟弟喝奶的时候，他给他举着奶瓶；弟弟熟睡的时候，他安静地坐在摇篮边。好在弟弟醒来需要他的时候，就在他身旁。弟弟夜里醒了或是哭了，安妮特便跑过去安慰他。中午的时候，也是安妮特把他带到露台晒太阳。在这样的关爱和阳光中，小宝宝非常健壮。村子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，没有一个像他这么有力气，这么漂亮。他睡觉，他醒来，他咯咯笑，他吃奶，他踢着脚玩，然后再睡觉。是的，他从来没让别人替他担心和着急过。看着丹尼尔，村子里的女人们经常这样说，他真是个幸运的孩子。安妮特认真地说，他是在圣诞星的照耀下出生的，我相信他会一直这么健康，这么快乐。看看丹尼尔长得有多快，到了阳光明媚，积雪消融，爆春花抽枝发芽的时候，所有的宝宝装他都穿不下了。到牛儿可以进山吃草的时候，他已经长出第一颗牙齿。安妮特对婴儿长牙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会有麻烦，而小宝宝好像也不知道长牙是一件麻烦事，所以他一点也不烦躁，也没有哭泣，而是咯咯笑个不停，吸吮着自己的小拳头。当山毛榉的叶子像金色火炬一样的在暗绿色的松树林中燃烧，第一场暴风雪在山岭间刮起的时候，丹尼尔已经学会走路了。他再也不老老实实地待在摇篮里， 而是好奇地想要探索每一个地方，从火炉边到露台的台阶。安妮特过了几周焦头烂额的日子，随时准备把丹尼尔从危险的边缘拯救回来。最后他发现自己再也承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了，于是他们用一根粉红色的绳子绑在丹尼尔的腰上，再绑到厨房桌子的腿上，使他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探索，他们的生活才又归于安宁。有一天晚上，安妮特照顾丹尼尔在摇篮中睡下，把被子给他塞紧之后，静静地走到楼下的客厅里。他发现爸爸坐在火炉边，把头埋在双手中，他看起来苍老疲倦而且难过。自从妈妈去世以后，爸爸常常显得又老又疲倦，但是今晚他看起来比往常更糟糕。安妮特走过去，把柔软的脸颊贴在爸爸瘦瘦的脸上，他一直努力地想办法弥补妈妈在这个家里的位置。他问爸爸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你很累吧？我给你煮一杯咖啡好吗？爸爸低下头，有些稀奇地看着女儿，她这么小，抱在手里这么轻，像个金发小仙女似的，但是她竟然这么敏感，像个大人一样。在过去这一年里，他已经习惯了把遇到的问题告诉安妮特，爸爸甚至会听取他认真给出的建议。他把女儿揽在怀里，让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，把心里的想法讲给她听。他悲伤地说，女儿，我们得要卖掉几头牛了，我们需要一些钱，要不就没钱给你买冬天的靴子了。安妮特抬起头，吃惊地看着爸爸，他们只有十头牛，每一头牛都是他的好朋友，哪一个他都不想失去，一定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挣钱的。爸爸继续说，你知道吗？别的男人有妻子照顾家里的小孩子，我得请一个保姆来照顾达尼。达尼是丹尼尔的昵称，这可是不少的一笔钱，但是总得有个人来照顾这个可怜的小家伙。安妮特身子坐得笔直，两条小辫子甩到身后，她想好自己该怎么做了。现在她要让父亲知道自己的想法。她慢慢地开口说，爸爸，我们不再需要莫提尔小姐来帮忙了，我现在已经8岁半了，可以和别人一样照顾好达尼，你也不需要给我付钱，这样就能保住我们的牛了。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爸爸，想想看，牛儿们离开我们家有多伤心呐！巴克海特一定会哭的。爸爸有点犹豫地说，但是你必须上学啊，让你留在家里是不对的，而且这也违反了法律，你不去学校的话，校长一定会过问的，万一他报告给市长，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安妮特皱着眉头说，但是照顾达尼更重要啊，你去向校长解释的话，他就会理解的，他是个好人，而且是你的朋友，我们先这样试试吧，看看结果会怎么样。我可以在厨房里做功课，每天早晨都学习，达尼可以在地板上玩，不管怎么说，等他5岁就能够上幼儿园了。爸爸继续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安妮特自己还只是个小女孩，但爸爸觉得在照顾孩子方面，她已经像是一个成年女人一样聪明了。爸爸知道她在家务活上也是心灵手巧，但是她还不会做饭、织袜子，也还不能做那些重活。另外，她还是应该去学校读书。爸爸一句话也不说，整整想了5分钟，他突然说，不知道你奶奶是不是能过来，她年纪很大了，还有风湿病，视力也不太好，但是她能做饭，也能缝缝补补，也许到了晚上她还能给你辅导一下功课，我进山里去的时候，她在家里也能跟你作伴。你还是个小女孩，不能整天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我写封信给校长，告诉她奶奶能给你教课， 也许他会同意不声张的。安妮特从壁橱里拿来两张纸，还有笔和墨水。他说：“现在就把这两封信写了吧，我去买面包的时候就把信寄走，这样我们很快就能收到好消息了。”这两封信都在一周里得到了回复。第一封信是奶奶本人亲自回复的，她带着一个用绳子紧紧绑住的木头箱子，坐着火车一路赶来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安妮特下山去接她，看见远远的山谷草地中间有一辆电气列车蜿蜒地向上爬行，列车晚点了。火车司机生气地解释说，因为有一头走失的牛在铁轨上游荡，火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它走开。火车司机着急赶往下一站，差点等不及奶奶下车。奶奶的木头箱子也是在火车开动之后从车上被扔下来的，然而奶奶好像一点也不在意，她拄着拐杖站着，问安妮特怎么上山去。安妮特对于奶奶的风湿病一无所知，就建议奶奶跟她一起步行上山回家。奶奶说，这可不行，孩子啊。最后一个从农庄往火车上送奶酪的大车要返回山上，他们就搭上那辆车，一路上到处是石头，大车的车轮是木头制的，拉车的骡子也走得跌跌绊绊的。安妮特坐在车上很开心，奶奶就不一样了，但是老人咬紧牙，一路上一句怨言也没说。当他踏实地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，把靠垫放在疼痛的腰背后面时，他才放松地长叹了一口气。安妮特赶紧跑去给他端茶。达尼从桌子底下钻出来，屁股坐在地上，一点点挪着往前移动。他把三根手指头塞到嘴里，抬起头冲着奶奶笑。奶奶把眼镜戴上，昏花的眼睛透过镜片盯着达尼那双像勿忘我花一样的蓝色眼睛，仔细地看着他。过了一会儿，达尼把头往后一仰，又笑了起来。这孩子很快会把裤子磨出洞的，应该教他怎么爬。奶奶一边说，一边拿起一片面包，把黄油和樱桃酱涂到上面。直到喝完茶，他没再说一句话。接着他拍了拍黑裙子上的面包碎屑，用力拄着拐杖，吃力地站起身来，并把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压在拐杖上。奶奶说，现在我已经来了，我能做的我会去做，我做不了的必须让你来完成。安妮特，把孩子翻过来让他趴着，再带我去厨房看看。从那一刻起，奶奶承担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所有家务，剩下的事情由安妮特来完成。这个家就像时钟一样有秩序地运转起来了，只有达尼除外。尽管奶奶多次强调，她还是继续坐在地上绕着桌子腿转来转去。过了几天，奶奶打发安妮特去村子里买了一些厚的黑毯子，用这些毯子在达尼所有的灯笼裤后面都打了个圆圆的补丁。这些黑补丁让达尼看起来有些奇怪，但是他们还是完美地履行了使命。不过别人几乎看不到这些补丁，他们总是被压在达尼的屁股下面。第二封信是村里学校校长亲自回复的。星期六的下午，校长从下面的山谷赶来拜访伯尼尔先生。安妮特的爸爸正在挤奶，从牛圈的窗户看到校长来了。可是爸爸不敢去面对校长，害怕会出现最糟糕的结果，所以他从牛圈后门出去，在高高的干草堆上藏了起来。安妮特当时正好从客厅的窗户往外看，他看到在校长从拐弯处出现的同时，爸爸的两条腿从梯子上消失了。他立刻明白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。他打开门，以最有礼貌的方式迎接校长进来，并把家里铺着长毛绒垫子最好的椅子让给他。校长一直很喜欢安妮特，安妮特也很喜欢校长。 但是今天他们两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。奶奶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双手交叉着坐在一边，她的表情让安妮特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幅图画，画的是一匹老战马嗅到了战争的气味。校长紧张地咳嗽了几声，开口说，安妮特，我今天是专程来见你父亲的，我想和他讨论一下你上学的事情。你这个岁数的女孩不应该辍学，而且这么做也违背了国家法律。奶奶说，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，国家根本不会知道安妮特是谁。奶奶说话言简意赅，继续说，况且我会亲自教育这个孩子的，丹尼尔还这么小，每天的生活不能没有姐姐的照顾。校长温和的建议说，可以由您来照顾小孩子吗？奶奶严肃地说，当然不行，我的视力很差，经常看不见他去哪儿，我的胳膊有风湿性关节炎，如果他摔倒了就没有办法把他抱起来，还有他行动起来像一辆快车，而我都快80岁了，你根本不明白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校长低头看着在地板上玩耍的达尼，除了裤子上的黑色补丁和两条胖的全是小坑的腿，他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。校长皱了一下眉头，问道，安妮特，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安妮特说，我不知道，他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。先生，你不用这样等下去。安妮特很坚决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只要校长的帽子消失在下面的山谷里，爸爸马上就会到家的。